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作为日本历史上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推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力图扭转日本经济长达20年的停滞局面。进入后安倍时代，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得以延续？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变数将对美中日三边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邀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来分享他的看法。廖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在谈论安倍经济学之前啊，我想先请您简要的来谈一谈今天有关美国经济的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9.1%， 达到40年来的最快增长。您觉得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另外，这样的一种通胀数据啊，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和美联储未来的行动会有哪些预示呢？
是我们看到刚公布的六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9.1%。 9.1% 里面其实主要的部分是能源的推升。我们知道能源从去年开始还有从今年一直到今年就是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还有全球这个重启的缘故。所以说这个能源价格，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原油还有这个天然气，还有各方面，还有这个民众在加油站加油都感受到这个痛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去30天能源因为全球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前景担忧，所以我们看到能源原油价格已经开始下跌，而且这个加油站价格也开始下跌。那拜登总统已经发表一份声明说这个数字是无法接受的高。那我认为其实这个数字虽然很高，但是我本身并没有特别担忧，因为我认为接下来应该会开始看到通膨趋缓，主要是两个因素。首先是我刚才所说到的，因为这油价已经开始在过去30天已经开始下跌，每桶已经下跌到100美金以下了。那这个全球这个全美的汽油平均价格已经回落，从每加仑5块钱到现在4块6。那这个6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来不及反映这个数字，我相信七月份应该就可以反映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核心通，所谓的核心通膨，就是把能源和食物排除在这个通膨数字之外的话，这个年增率其实已经开始我们看到增率已经开始下跌了。那就是从四月份的年增率 6.2%到五月份6%，然后到这个六月份的5.9%，我们看到它增幅是开始慢慢趋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储会升息的这个效用已经开始生效了。我认为接下来七月份应该可以看到比较平缓的零增率，到年底应该可以看到比较有意义的抑制。
的前景啊，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很亲密的贸易伙伴，当然也会有相当的影响。那就日本自身的经济而言，安倍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年里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能不能先请您来带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安倍经济学？它主要包含哪些政策？
是的，我们在谈安倍经济学之前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安倍晋三在2012年担任首相之前的日本经济。在安倍上任之前，日本从1991年到差不多20年到2012年，处于这个20年经济不景气，然后长期受到通货紧缩之苦，消费力不足，一般民众的薪资这个基本上是没有涨的。那日本的这个GDP 成长呢，在那20年间每年平均只有大概 0.8 而已，低于全世界的平均。那在股市在这20年间跌到只剩下1/4。那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大概就此沉沦了，所以说这个是安倍上任的时候的经济背景。那他上任之后呢，就非常积极的扮演这个经济改革推手，然后他推出让人津津乐道的这个叫 Economics， 就是安倍经济学，试图对症下猛药。那他这个试图以全面性的方式来复苏日本经济。那他所谓的这个安倍经济学又主要有三个方面，他也称为三支箭 Three Arrows。然后这三支箭呢，就是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改革结构。那货币政策方面呢，它是敦促日本央行无限制的提供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定2%为通胀目标。在财政政策方面，它在推动了许多财政刺激方案，包括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那在结构改革方面呢，它是这个是针对一连串的医疗、能源、官僚文化等等来改革，并且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市场。那除此之外呢，安倍也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合作，包括2013年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安倍他本身是相当积极的推动日本经济。
是，安倍经济学在实施之初啊，我们看到日本经济的增长态势是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此后增速又放缓了。那安倍在当时所制定的一些通胀目标和 GDP 的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安倍经济学的质疑。您怎么来评价安倍经济学所发挥的效用呢？
是安倍经济学这三支箭，我们刚才说到，听起来虽然是对日本经济下猛药，但是前两支箭，也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基本上就是安倍在上任之前那失落的20年已经使用过的。其中这个货币政策就是第一支箭，日本过去已经有点失灵的政策。日本其实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量化宽松的 QE 的国家，他们长期处于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自治到了一个程度，陷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这个名词意思就是说，货币政策因为长期处于过度宽松，已经不奏效了。至于第二个支箭呢，就是财政政策。日本其实是所有工业化里面的国债占GDP 最高的国家，高达266%，也就是所有的国债需要2年半以上的日本这个总生产才能付清。在这样的压力下，安倍政府也没有太大施展，所以我认为其实它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在第三支箭，就是日本经济结构的改革。在亚洲的这种官僚文化里面，有许多很有抱负的政治人物，一旦进入了这个建制派，那难免显得绑手绑脚，因为有上层的压力、选票的压力等等的，以至于忘了初衷，放弃了愿景，不求立功，只求无过。那我想，这个安倍在这方面呢，就是推动了许多的改革，他并没有忘记他当初这个担任这个首相的初衷。那这一连串的改革看起来好像对日本经济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对他的劳动力却产生了一些急进的革命啊，像是这个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49%。在这8年里面上升了53%，那准时上下班禁止过劳也是成为上班族敢于提出的要求。这些或许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数据的反应，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个健康的劳动力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永续发展。
刚才你也提到日本经济存在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其实也在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当中现在或未来有可能会遇到，所以您觉得安倍经济学对于其他国家会带来哪些启示？
对，我认为在经济界中对日本经济结构性有许多的研究了。那我认为日本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是在日本产业的瓶颈。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雁行理论，就是flying geese theory， 就是燕子的燕。那在美国加拿大常看到冬天的时候看到雁群往南飞，那带头的雁只有一只，这只带头的雁可以决定整批雁群前进的方向。那雁行理论讲的就是世界经济的走向往往取决于一两个国家的产业目标和方向，这两个国家就是领头雁，其他的就是跟随者。那这样的角度来看呢，其实美国一直是这第一头雁，那日本都是第二头或是第三头雁。从最早企业汽车产业、半导体文化、半导体产业、核能、重工业等等，虽然日本能够把一门工业的这个工序和流程优化到很有效率，但始终不是那第一头雁。那这也造成这个美国是先行者优势，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天花板。我认为这个安倍他有看到日本这一点经济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在安倍经济学里面有很大胆的推动不同的改革和劳动力的优化，从本质来改善日本经济。我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看到有这个需要，这个也需要时间来反映出来。
说到需要时间啊，我们看到安倍晋三在遇刺之后，他所在的自民党在参议院的大选当中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以这样的局面来看，您觉得现任的这个岸田文雄政府是否会在后安倍时代来延续安倍经济学呢？另外，这对日本经济意味着什么？
是，很多人认为这个自民党这次取得大胜是因为对安倍晋三的肯定。那我认为这不用过度解读，因为在一份2021年的调查报告中，有大部分的日本民众认为岸田文雄需要重新检视安倍经济学，只有很少的15%的民众认为应该继续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欢迎，总的来说是个毁誉参半。因此岸田文雄虽然表面上尝试跟这个安倍经济学保持距离，而且他打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新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我想它的主要的内部的内容还是延续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经济结构上的改变。安田政府呢，希望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巨幅之下找出一条出路，并且呼吁日本要学习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这个安倍经济学这三支箭的发展方向大致上来讲是正确的，尤其是第三支箭这个经济改革，但是我想这个是需要时间来看到改变的。日本在这个比较僵化的这个经济政策的硬土上，安倍我想已经做了拓荒松土的工作， 一改过去一成不变的这种政策，已经我认为已经在这上面已经显示出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勇气了。所以我想我也期待这个岸田政府能够继续这个经济的改革。
嗯，是，安倍晋三在任的时候啊，我们都还记得他是以非常务实的态度来处理这个日本和美国还有中国的关系。那在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美中日三国都面临一些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这些变数，那这些变数会对这样的一个三边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在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期间，很积极的在中国和美国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并且在中国没有求日本的这个最大利益。现在我想这三个国家都各自有各自的经济的问题，像是美国的高通膨，联准会现在这个升息牵动全球市场，日本的经济依然疲软，那中国呢有内需不足和资金还有房地产这些潜在问题。那我想美中的这三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任何举动都会牵动全世界经济走向。就经济而经济的这个交易而言呢，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和美国。那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那对于相就而言，像就重要程度而言，美国对另外两个国家是重要性相当关键的。那就经济层面而说呢，在美国抗通膨升息的抗通膨的时候，因为利差，日元和人民币都会应声贬值。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将会更深的牵动另外两个国家的经济。另外，在地缘政治的考量方面，美国不断拉拢日本，让他们成为 IPEF， 就是印太经济框架的主领。因此，在必要的时刻，如果美国要求日本在中美之间做出制衡中国决定的话，对日本也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认为这未来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关系肯定是没有办法独立于地缘政治之外的。所以，我们就是持续观察。
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